富士山对话聚焦台湾，日呼吁美国加入 CPTPP。 官媒高调批李云迪，引发舆论反感。欧中金前妻遭监视居住惹众怒。学校食堂不卫生，家长检举警涉寻人之事被捕。英新外相访问印度，强化经贸与区域安全合作。大陆疫情再起，入境隔离期最长两个月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第八届富士山对话10月23号在东京都举行，台湾问题成座谈会主题，美国专家呼吁日美有必要升高对中共吓阻力，日本外相呼吁美国加入 CPTPP。富士山对话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共同举办，邀请美日政府相关人士与专家学者与会。日本经济新闻报道，面对中共加强施压台湾，美国前东亚企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素说，日美两国有必要升高对中共吓阻力，一旦中共犯台，日本亦会即刻被卷入。中共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，必须令他知道将付出高额代价。美国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柏也都说，日美应共享所拥有的知识，准备好应对中共军事力量的能力。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说，日本亦有部署中程导弹，日美应共同运用。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呼吁美国加大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， 以支持印太区域稳定。他说，包括重返 CPTPP 在内，美国参与打造区域经济秩序好重要。美国驻日代理大使谷立言针对北京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，成员国应检视北京惯于使用经济胁迫的行为。对于台湾加入 CPTPP， 谷立言就说，应将台湾作为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任成员的纪录，及其坚定拥抱民主价值纳入考量。中国钢琴家李云迪爆出嫖娼事件后，受到中共全面封杀，中共多家官媒群起围剿，新浪微博亦将李云迪禁言了。官媒大张旗鼓的批判方式引发大陆民众反感。21号晚，北京朝阳公安分局通报称，李云迪因嫖娼被行政拘留。之后，李云迪事件迅速登上大陆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前两位。中共多家官媒更是群起口诛笔伐，人民日报称黑白琴键不容涉黄，央视甚至称李云迪视国法为无物，自作业不可活。有网友披露，23号全国一共有至少580家媒体报道了李云迪事件，而被称为钢琴王子的李云迪曾经被中共媒体大力吹捧。中共官媒曾经报道，在重庆，李云迪是城市名片。2009年他被选为重庆市形象大使之一，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给他颁发卡片。李云迪仲曾经担任过重庆政协常委、全国青联常委、香港青联副主席等职务。而李云迪在微博发的帖大多都是所谓爱党爱国的言论，是符合官方标准的小粉红。这样一个顶住无数光环和荣誉的小粉红李云迪，仲是在一夕之间被中共抛弃了。事发后，多个与李云迪有关联的中共机构或政府部门纷纷表态，例如中国音乐家协会取消李云迪的会员资格，广州市政府终止聘请李云迪作广州城市形象代言人，李云迪的相关作品亦被全网下架。但中共文革式的大肆批判的做法却引起很多人反感。网民留言说，嫖娼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吗？都不可活啦，包养情人的应该斩立决吗？亦有评论说，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搞权式交易和钱式交易，比明星嫖娼的危害更重，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。 官员嫖娼被捉的亦都不少，但好少通报。对艺人嫖娼公开通报是典型的选择性通报，亦有人认为媒体这样的报道侵犯了李云迪的私隐权。10月22号，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和大陆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多发文指出，就法律层面来讲，公安机关无权将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嫖娼行为公之于众。对于李云迪为什么会被党抛弃，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为了转移当前的舆论热点，比如民众普遍关注的欧中金案和沈阳大爆炸。备受关注的福建莆田持刀杀人案，疑犯欧金钟18号被警方通报自杀后，他的前妻被控涉嫌包庇罪，当日即被警方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。消息传出后，23号在大陆微博引发群情激愤。欧金钟是莆田市上林村的农民，10号下午他涉嫌持刀伤害邻居，造成两死三伤。当地警方通报18号下午欧金钟在山洞拒捕并畏罪自杀。关于警方通报的自杀消息，很多民众表示质疑。此前大陆媒体报道，命案发生前欧金钟邻居曾经多次阻挠欧金钟建房，导致欧金钟一家无处可归，在临时搭建的雨棚居住了6年。欧金钟曾经向村委各级政府反映情况，但无人过问。命案发生后，欧金钟的遭遇引发中国社会对这名杀人疑犯一面倒同情。欧金钟身亡后，网络舆论更要求彻查真相。23号，微信公众号绿火 Media 相传一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，并指欧金钟死亡当日，他的前妻被仙游县公安局采取强制措施。通知书显示，因涉嫌包庇罪，欧金钟前妻被警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。文章引述知情人士透露，欧金钟藏匿期间，前妻曾为他提供食物。据天目新闻报道，浙江的刑事律师黄红莲称，欧金钟生前是故意杀人案的疑犯，对这样的人包庇属于情节严重，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报道出炉后，引发网友群情激愤，在微博留言痛批当地警方死无对证后，还要赶尽杀绝，人都死了，官员亦安心了，还要将人逼成什么样。有些留言一针见血，不作为的部门，闭塞的言路，先是背后的杀人真凶，欧金钟这样的悲剧会屡见不鲜。边个都冇预料到，家长反映学校食堂的卫生问题，亦都会被警方刑事拘留。据大陆媒体报道，2021年9月初，河北省临漳县实验中学有家长在群入边话，有学生在学校上吐下泻，怀疑食了学校食堂不卫生的食物。部分家长前往学校了解情况，但被校方拒之门外。等到集结的家长越来越多，校方先同意家长进入校园视察餐厅。家长发现厨房内的馒头发毛，饭入面有蛆虫，马铃薯熟了，还给学生吃剩菜。有家长在现场拍照拍视频，并发到家长群及网上。没想到家长回家后，共有两位男家长、三位女家长被刑拘。警方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，其中一人被捕，5人被取保候审。校方就发声明称，馒头发毛是水蒸气滴在馒头上导致面皮膨胀，饭入面有蛆虫是洗米时浮在水上的米粒被误认，学生上吐下泻就是因为盲肠炎引发。校方称没有给学生吃剩菜，而当地检方回应称案件属机密，不便透露。家长因反映卫生问题被捉一事，引发中国舆论哗然。好多人的第一反应是，就这样的事也都要捉人。一名阳性家长21号表示，事发当日现场亦有警察，如果真有人寻衅滋事，当场就会被捉了。亦有家长表示，在现场就是影相，影视频后发到网上，并没什么过激行为。亦有网友气愤话，馒头上面起皮定是长毛都分不出来咩？小孩子的肚出毛病，家长都不可以管咩？ 上任冇耐嘅英国外相特拉斯22号至24号访问印度，聚焦经济、技术与区域等领域合作议题，包含印太区域安全合作、携手对抗网络、太空挑战及创新产业等。特拉斯此行除了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，还将会晤印度财长、环境部长等政府官员。英国首相约翰逊与印度总统莫迪今年5月达成2030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路线图，深化英国和印度在贸易、科技、创新、国防与气候变迁等领域合作。在这个架构下，特拉斯今次访问进一步强化双方具体合作。唐宁街发声明指出，特拉斯将宣布与印度展开一系列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合作，涵盖很多技术转让与知识共享等项目。英国国家研究创新局将投入50万英镑，与印度共同促进浮零目标，亦就是温室气体净排放为零的目标。英国外交、国协及发展部就提供5040万英镑，资助绿色科技与设施研发等。英国希望借此促进英国和印度的经济外，亦协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基础建设。特拉斯在出任外相前曾经多次高调呼吁政府要调整对中政策，特别是在贸易领域更加强硬对待北京。中国新冠疫情在北方地区蔓延，其中内蒙古阿拉善盟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例，截至23号，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例。受疫情影响，有近万名游客受困于额济纳旗的胡杨林旅游胜地。22号，北京再增4例确诊病例。21号，中国新增28例本土确诊病例，其中甘肃9例、陕西3例、宁夏2例。各地为防范疫情，一再延长入境人士隔离期，最长的近2个月。不少中国民众在网上抱怨回国难，除了机票难求，入境后的隔离期亦很漫长。有网民上传的一份回国最新隔离政策显示，进入北京需要在北京以外地区隔离21日，入境在居家隔离7日，前往上海需要在江苏、浙江及安徽等地隔离14日，到上海后再隔离21日，合共35日。隔离期最长的辽宁、黑龙江是56日，铁岭42日。辽宁一位了解疫情隔离程序工作人员宋斌说，境外人士隔离期越来越长，从隔离15日增加到30日，最多是90日。隔离又分落飞机后在当地隔离，回到居住地后的隔离。同样一个人在中国打了2剂科兴疫苗，去美国不用隔离，这个人在美国2个月后回中国要隔离45日。有专家认为，中共政府现在采取的清零政策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如果继续它的封闭管理模式，将会付出更高昂的代价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听，下次再会。